田溪，字表胜，嘉州洪雅人。幼年时聪明颖悟，喜好读书和写文章。杨辉之担任峨眉县令，宋白担任玉京县令，都对他优厚相待，为他传播声誉，因此名声大振。太平兴国三年，考中进士高等，初次出仕，任将作监丞、宣州通判，升任著作郎、京西北路转运判官，改任左拾遗、直使馆，赐给飞衣银鱼袋。田溪喜欢议论时务，担任谏官后，立即上书献上一条军国要机、四条朝廷大体。奏书大略说，近年朝廷军队平定太原，没有赏赐军功，至今已有两年。幽州、燕州被敌人窃据，本当出兵征讨，虽然秉承陛下谋划，但必须依靠武力。希望陛下趁着举行交祀、更吉礼的时候，评议平定太原的功劳，这样驾驭武臣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。这就是要机。如今胶州没有攻克，战事无功，春秋所说的军队疲惫耗费钱财，正是这种情况。我听说圣人不致力于扩张疆土，只致力于推广德业，声威教化远播，自然会有远方之人前来归附。周成王时，岳常经过九重翻译来进贡，并且说天上没有暴风急雨，海上不起波涛，已经三年了，想来中原有圣人了吧，何不去朝见他。胶州是瘴疠之海，得到他如同得到食田，我希望陛下致力于修养德性，来招来远方之人，不要使军队疲劳而挫伤锐气，又何必因为小小的蛮夷上劳生路呢。这是大体之一。如今谏官听不到在朝廷上与陛下争论，给事中听不到风伯诏令，左右使听不到登上殿阶记录言行，这难道是圣明朝廷的好事吗？另外御史不敢弹劾奏事，中书舍人未曾被咨询政事，集贤院虽然有书籍却没有职官，秘书省虽然有职官却没有图书。我希望陛下选择人才任用，使他们各司其职，如果职业修明，那么威仪自然严肃。这是大体之二。近来天下太平安宁，京城富庶，军营马间没有不恢弘高大的，佛寺道观全都雕梁画栋，再加上开辟西苑，扩大浴池，即使是周朝的灵佑，汉朝的昆明池也不足以相比。但尚书省却非常低矮狭小，廊槽没有本部门的办公处，尚书没有议事厅，九寺三间寄居在天街的两廊，贡院设在武成王庙，这难道是太平的制度吗？我希望陛下另外修建省寺，用以安置职官。这是大体之三。按照御官令，家牛有长短，钱所有轻重，尺寸斤两都记载在行书中，没听说过用铁做家的。从前唐太宗观看《明堂图》，看到人的五脏都连在背上，于是减轻了图形。何况在太平盛世，将要搁置刑罚不用，对于法律中没有规定的，废除就可以了。这是大体之四。奏书呈上后，皇帝下诏褒奖答复，赐钱50万。同僚朋友对田溪说，如今这样的事很少见了，应当稍微收敛锋芒，来远离谗言猜忌。田溪说，侍奉君主的诚心，只担心不能洁净，况且上天赋予的秉性，难道会因为一次赏赐而改变吗？当时赵普担任宰相，命令有关部门接受群臣的奏章，必须先告知田溪。田溪写信给赵普，认为这失去了治功的体统，赵普引咎道歉。六年担任河北转运副使，通过一马上书谈论边事说，我听说动静的机宜，不可轻举妄动，安危的道理不可轻率谈论，利害相互产生，变化无常，取舍不要迷惑，思虑必须精详。所谓动静的机宜，不可轻举妄动，动是指用兵，静是指持重，应当动而静，就会姑息寇盗而滋生奸邪，应当静而动，就会丧失时机而败坏事情，动静合乎节度，才能得其适宜。如今北方边境纷扰不安，大概也有因为担任边防职务的人贪图养马小利作为捷报，夸耀不斩小胜作为功劳，招致怨恨，结下仇敌，挑起战事，招来寇盗，这正是其原因。前年边境动乱，陛下亲自御驾亲征，敌军骑兵撤退后，陛下才回京，这都是我们失去了先机，落入了对方的圈套，劳烦耗费，怎能说得尽呢？希望陛下深戒将帅，谨慎巩固边防，不要崇尚小功，允许开通互市，俘虏的藩人 安抚后放回。这样不出五年，和硕的百姓能够从事农业，边防城堡可以基础军需，然后等待他们发生变乱而攻取就能胜利，趁着他们衰败而用兵就能降服。既然心服而忘了规矩，那么用力少而功效大。确实希望考察古代治国之道，致力于长远规划，显示安抚怀柔万国的心意，使用驾驭四方夷敌的策略，事情戒除轻易发动，道理贵在深谋远虑。这就是所谓安危之理不可轻率谈论。国家致力于大体，追求治治就安定，舍弃近处谋取远方，劳而无功就危险。做君主有常道，做臣子有常职，这就是务大体。君主不拒绝劝谏，臣下不隐瞒实情，这就是求治治。汉武帝亲自秉持五节登上单于台，唐太宗亲手缔结羽衣征伐辽东之国，这就是舍近谋远。沙漠穷荒得到他没有用处，这就是劳而无功。在位的大臣敢于进言的人少，进言而被采纳未必得福，进言不被听从正担心招祸，想要臣下不隐瞒实情能做到吗？哪里还能致力于大体追求治治呢？我又认为利害相互产生，变化无常。兵书说，不能完全了解用兵害处的人，就不能完全了解用兵的利益。大概事情有可以进攻而退却，那么妨害成功的事情就会到来；可以退却而进攻，那么有利的事情就会失去；可以快慢，那么利弊随之而失；可以慢而快，那么害弊由此而至；可以诛杀而赦免，那么奸邪之心有时会产生危害；可以赦免而诛杀，那么忠勇之人有时会无心于立国；可以赏赐而惩罚，就会妨害勤劳之功；可以惩罚而赏赐，就会有利于侥幸越分之人。能审查利害就是聪明，用天下的耳朵去听就聪，用天下的眼睛去看就明。所以尚书说明四目达四聪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又认为取舍不可以有迷惑，所以说孟奔的犹豫不决不如小孩的必定到达，思虑不可以不精详，所以说差若毫厘谬以千里。自从国家图谋燕地以来，连年用兵没有解除，采用不得不消耗，人心不得不忧虑，希望陛下精思熟虑，决断取舍，不要使旷日持久，穷兵黩武。奏书呈上，皇帝赞赏。七年，调任相州知州，改任右补阙，右上奏章议论政事。第二年，调任睦州。睦州人原先阻隔礼教，田西修建孔子庙，上表请求给诸生提供荆棘，皇帝下诏赐给九经，从此人们知道向往学问。恰逢文明殿发生火灾，右上奏章极力议论时政，皇帝暂许采纳。转任起居舍人，回京任判登闻古院，上书请求封禅，以本官任之至告，不久加官兵部员外郎。端拱二年，京城地区大旱，田西上奏章有条变道制的话，触犯宰相，被罢免为户部郎中，出知陈州。因拖延杀人案件被定罪，贬为海州团练副使，后改任善州。赵入任工部员外郎，又议论时政缺失，不久诏令直级贤院。至到年间，恢复旧官。真宗继位，升任吏部。出使秦、陇，回来后接连上奏章说，陕西数十州苦于灵州、夏州的战事，百姓严重困苦，皇帝为之凄然。同知审官院兼通进、银台、封伯司、赐金子，与魏廷氏共同任职，因议论不合，请求罢免，出知泰州。恰逢彗星出现，上书请求皇帝自责，以回应上天的警告，再次在便殿被召见。到出发时，皇帝派中使抚慰告谕，并加以优厚赏赐。咸平三年，下诏近臣举荐贤良方正，翰林学士承旨宋白把田西推荐应召。回朝后多次被召见询问政事，田西曾上奏说，陛下即位以来用什么方法治理天下，我希望用皇王之道来治理，过去有预览只记载分门别类的事物，我请求摘抄四部书，另外编成预览360卷，在处理繁剧政务的闲暇每天看一卷，一年读完。又采集经史中精要切当的言论，编成玉屏风10卷，放在玉座旁边，那么治乱兴亡的见解就常在眼前了。真宗认为他的话很好， 下诏使馆把各种书借给他，每编成几卷就先进城内廷。田西于是先呈上《玉览》30卷，《玉屏风》5卷。《玉览序》说，圣人的道理分布在典籍中。六经则言辞高远，旨意深远，不经过讲求讨论，不能测度其渊深。诸史则事迹不同，事情各异，不参合一同，岂能容易记住其繁杂。子书则异端之说占优势，文集则尊崇经典的言辞少。不列取经义作为见解，举出纲要来观察会通，作为每日阅览的书辅助日新的品德，那么即使到白头也不能穷尽经典，何况是帝王呢？我每读书想以所得向上补益圣上聪明，可以铭刻在座余的，写在玉屏上，可以用在日常治道的，编录为玉览。希望以微小的贡献向上庇益天地之德，使功业与尧舜比高，而百姓也登上仁寿的境地了。《玉屏风》序说，古代的帝王盘盂上都刻有铭文，基帐上都有告诫，大概是起居必定看到，而早晚不忘记。商汤的盘铭说，如果每天更新，就天天更新，又每天更新。周武王在几帐上刻铭说，安定不忘危险，生存不忘灭亡，只有这两者，以后必定没有凶祸。唐代黄门侍郎赵志为高宗讲解孝经，选取其中精要切实的说，天子有见证之臣七人，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。宪宗采集史记、汉书、三国志以来经世记名的要义，称为前代君臣事迹，写在屏风上。我每阅览经是即于是选取其中精要语句，往往进献题写在玉屏上，放在左右，早晚观看醒察，那么圣德日日更新，与商汤、周武同等兴隆了。5年，再次掌管瀛台司，阅览天下奏章，有说到百姓饥荒、盗贼兴起，以及诏敕不合适的，都分条上奏其事。皇帝对宰相称赞田西得到了见证之臣的体统，当天以本官兼侍御史之杂事，升任右谏议大夫，使馆修撰，接连上八道奏书，都直言时政得失。6年冬，因病去世，年64。以表劝勉皇帝以慈爱节俭保守地位，以清静教化人民，居安思危，再治思乱。皇帝看后悲伤，对宰相李沆说，田西是正直之臣，朝廷稍有缺失，我正思虑时，田西的奏章就已经到了，像这样的谏官也不可多得。感叹惋惜很久，特赠工部侍郎，录用他的两个儿子都任大理评事，供给俸禄服满丧期。田西耿直孤高，不随流俗，未曾奔走权贵之门，在公堂上终日端坐，没有懈怠的表情，仰慕魏征、李绛的为人，以静心规劝，现可替否为己任。曾说，我历朝以来奏书有52篇，都是谏臣任职的常言，如果被采纳是幸运，难道可以藏副本以示后人，指责时政，卖弄职名吗？命令全部烧掉。但他性格固执，治理周郡没有声誉。所著有《咸平集》50卷。王禹称，字元之，济州巨野人，世代为农家，9岁能写文章。毕士安见到后认为他很奇特。太平兴国8年考中进士，授任成武县主簿，调任常州县知县，就地改任大理评事。同年进士罗楚约当时任无县知县，每天与他赋诗唱和，人们多所传颂。端拱初年，太宗听说他的名声，召他考试，提拔为右拾遗，执使馆，赐给飞衣。按照旧例，赐给飞衣的人配图金银带，太宗特命用文熙带以示恩宠。当天进献端拱真，以寄托归讽之意。当时北庭没有安宁，皇帝向群臣咨询边事。王禹称进献《玉容实策》，大略借汉朝之事来说明汉朝12位君主，说明贤明的是文帝、景帝，说明混乱的是哀帝、平帝。然而文帝、景帝之时，君臣单于最为强盛，肆意侵犯掠夺，侦察骑兵到达雍地，烽火照亮甘泉宫。哀帝、平帝之时，呼韩邪单于每年都来朝见，伪制称臣，边境烽火停止警戒。
为什么呢？
大概汉文帝在君臣单于强盛之时，对外任用贤人，对内修明政治，使其不能造成深重祸患，是由于德政。哀帝、 平帝在呼韩邪衰弱之际，虽然对外没有良将，对内没有贤臣，却能使其来朝，是取决于时势。如今国家的广大不比汉朝小，陛下的盛名岂能让文帝专美？契丹的强盛不及君臣单于，至于扰乱边境侵犯边塞，哪里会有侦察骑兵到达雍地烽火照亮甘泉宫的祸患呢？也在于对外任用贤人，对内修明德政罢了。我愚昧地认为，对外则集中兵力而加重疆权，罢黜小臣侦察巡逻边境之事，施行离间计，分化其党羽，派遣赵保中、佘玉清率领所部互为犄角，下诏感动激励边民，使他们知道收复燕冀旧疆不是贪图其土地。对内则裁减官员以宽缓经费，抑制文士以激励武夫，信任重用大臣以资助其谋略，不贵虚名以戒除无益之事，禁止游荡懒惰以厚实名利。皇帝非常赞赏，又与夏侯家政、罗楚约、杜浩上表请求共同校勘三史书，多有定正。二年亲自考试共事，召见王宇称，他当场赋诗完成。皇上高兴地说，这首诗不超过一个月就会传遍天下了，当即任命他为左司谏、知制稿。这年冬天京城大旱，王宇称上书说，一种谷物不收叫做井，五种谷物不收叫做饥。井的时候，大夫以下的官员都要减少俸禄，饥的时候则全部没有俸禄，只给口粮而已。现在旱云没有带来雨水，冬小麦没有发芽，既然没有积蓄，百姓饥荒令人担忧。希望陛下下诏直接说，君臣之间政教有缺失，从皇帝的车马服饰下到百官的俸禄，除了禁卫军士、边境将帅，全都依次减少，对上回应上天的谴责，对下满足人心，等到雨水充足再恢复原状。我在朝廷行列中家里最穷，俸禄最薄，也愿意首先减少俸禄，来抵偿耗损浪费的过失。对外停止每年采购的物品，对内停止工匠的技艺，在进城挖土时侵占了坟墓的要重新掩埋，外州发配服役的人中不是贪污盗窃的释放他们。然后借用古代猛虎渡河、飞黄跃进的故事，告诫命令州县官吏。其余军政刑法方面的弊端不是我所知道的，希望委托宰相裁决商议颁布施行，只要感动人心，必定能招来和气。不久，兼任大理寺判官泸州妖尼道安诬告诉讼徐铉，道安应当反坐，但有诏令不予追究。王宇称直言上书为徐铉辩解，请求判道安的罪，因此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，一年多后一任界州。四年被召回任命为左正言，皇上因为他性格刚直不能容人，命令宰相告诫他。在弘文馆当职，请求补任郡职以便奉养父母，得以任善州知州，赐钱30万。到任15天被召回担任礼部员外郎，再次任知制稿。多次进献讨伐李继迁的便利策略，认为李继迁不必费力就可以诛杀，自然可以用计谋擒获。认为应该公开列举李继迁的罪恶，告知藩汉各族，设立赏赐，给予高官厚禄，那么李继迁的不是被斩首示众，就是被擒获。后来潘罗之射死李继迁，西夏人归附，最终如王宇称所言。至道元年被召入翰林院为学士，知审官院兼通禁、瀛台、封博司，诏令有不当之处，多有论奏。孝章皇后去世，灵柩被迁到已故燕国长公主的府邸，群臣不成服。王宇称与客人说，皇后曾像母亲一样养育天下，应当尊用旧礼，因此被指控诽谤，罢为工部郎中，知滁州。当初王宇称曾起草李继迁制，李继迁送50匹马作为润笔，王宇称推辞了。等到出手滁州，闽人郑包步行来拜谒，王宇称喜爱他的儒雅，为他买了1匹马。有人说买马价格偏低，太宗说他能拒绝李继迁的50匹马，难道肯亏1匹马的价格吗？一任扬州，真宗即位，升任刑部，恰逢下诏求直言，王宇称上书谈论5件事。第一，谨慎边防，通好盟约，使运输的百姓得以休息。现在北面有契丹，西面有李继迁，契丹虽然不侵犯边境，但戍守的士兵怎能减少？李继迁既然没有归顺，军饷自然难以停止，关中的百姓困苦尤其严重。 我认为应该命令边防官员写信给辽国大臣，让他转达辽主，请求恢复就好。下诏赦免李继迁的罪过，恢复给他下台，他必定感恩归附，并且使天下知道陛下委屈自己为了百姓。第二，裁减冗兵，合并冗吏，使山林川泽的富饶逐渐流到民间。在乾德、开宝年间，土地不广，财富不丰，然而攻打河东，防备北疆，国用没有不足，兵威也很强大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所养的士兵精锐而不众多，所用的将领专权而不受怀疑。从此以后，全部攻取东南几个国家，又平定河东，土地财富可以说是广阔且丰足了，但兵威不振，国用反而紧急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所养的士兵冗多而不全部精锐，所用的将领众多而不能专权。我认为应该经营规划兵赋，像开宝年间那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而且开宝年间设置官员很少，我本是汝地人，户籍在己上，魏重地时一个州只有刺史一人，司户一人，当时未曾缺事。后来有团练推官一人，太平兴国年间增至通判、副使、判官、推官，而兼久却税算又增加四员，曹官之外又增加司礼。问他们的租税比过去减少了，问他们的人口比过去逃散了，一个州已经如此，天下可知。冗吏在上面消耗，冗兵在下面消耗，这就是为什么进取山林川泽的利益而不能满足。山林川泽的利益应当与百姓共享，自汉朝以来取为国用，不可废弃，但也不能取尽。比如查法从古没有征税，唐元和年间因为对齐、蔡用兵才开始征收查税。唐史记载这一年得钱40万贯，现在则数百万贯了，百姓怎能承受？我所以说裁减冗兵，合并冗吏，使山林川泽的富饶逐渐流到民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三，严格选举，使入官不滥。古代乡举里选，为官择人，是君子在家修养学问德性，然后推荐给朝廷，历代虽有严格，未曾远离这个原则。隋唐开始有科举考试，太祖时期每年进士不过30人，经学50人，加上诸侯不得奏请征辟，士大夫很少有恩应，所以有终身不能中地、老死不能得官的人。太宗在藩王时看到这种情况，登基之后不求全责备的取人，舍短用长，选拔10个得到5个，在位将超过2级，登第者将近万人，虽然有俊杰之才，但也有容易得到的。我认为数百年来的艰难，所以先帝用广泛录取来补救，20年的恩泽陛下应用旧章来纠正，希望将考场还给有关部门，按照旧例。至于吏部选官，也不是帝王亲自办理的事，历来五品以下称为只授官，现在只是幕职州县而已，京官虽有选任期限，多不实行。我认为应该将吏部还给有关部门，按照规定助你即可。第四，淘汰僧尼，使疲惫的百姓没有消耗。古代只有4名，兵不在其中，因为古代井田制度，农民就是兵。自秦以来，战士不从事农业，所以4名之外又生出1名，因此农民更加困苦。然而执干戈以为社稷，按理不能去掉。汉明帝以后，佛法流入中国，度人修寺，历代增加。不养蚕而穿衣，不耕种而吃饭，这是5名之外又增加一个，成为6名了。假使天下有1万僧，每天吃米1升，每年用绢1匹，这是最节俭的，还每月费米3000斛，每年用绢1万匹，何况5、7万僧呢？难道不是百姓的蛀虫吗？我认为国家度人太多了，造寺太多了，计算他们的费用何止1万。先帝生病，施舍又多，佛如果有灵，难道不会降福？是佛无效，断然可知。希望陛下深察治国根本，赶紧进行淘汰。如果因为即位之初不想惊动这些人，暂且可以用20年不度人修寺，使他们自然消亡，也是救弊的一个方面。第五，亲近大臣，远离小人，使忠良正直之士知道禁用而不怀疑，奸邪轻巧之徒知道退避而有恐惧。君王是首脑，臣子是四肢，说的是同体，得到合适的人就不要怀疑， 不是合适的人就不要任用。凡是议论帝王盛世的，难道不是说尧舜的时候弃作司徒，就尧做法官，伯夷掌管礼仪，后魁掌管音乐与平定水土，亦作于官，委任则成，而尧有知人任贤的德行。虽然尧之道太远了，我请以近事来说。唐元和年间，宪宗曾命裴寂全选品评百官。裴寂说，天子选择宰相，宰相选择各司长官，长官自己选择僚属，那么上下不怀疑，而正是成功了。有识之士认为裴寂是知言之言，希望陛下远取帝尧，觐见唐朝，既然得到宰相任用而不怀疑，让宰相选择各司长官，长官自己选择僚属，那么垂拱而治了。古代受过刑的人不在君王身边，论语说放弃政声，远离小人，所以周文王身边没有能系鞋带的人，是说都是闲人。小人巧言令色，先意成旨，做事必定害政，心里只嫉妒贤能，不是圣明不能深察。就至男班三品，尚书才能升殿。近来三班奉职，有时因为出使也允许升殿，祸乱天听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希望陛下振举纲纪，尊严视听，就在此时了。我又认为现在的急务在于先议论军事，使兵员多少得宜，措置得当，然后议论吏治，使清浊分途，品流不杂，然后严格选举以堵塞来源，禁止僧尼以除去消耗，自然国用充足而王道施行了。奏书呈上后被召回，再次任知至告。咸平初年，参与修撰《太祖实录》，直书其事。当时宰相张其贤、李沆不和，认为王禹偁在议论中有所偏向。初知黄州，曾作《三处赋》以表明心志。其结尾说，身体受屈而道不受屈啊，即使百次贬谪又有什么损失。三年，蒲州盗贼夜入城中，劫掠知州王守信、监军王昭度。王禹偁听说后上奏书，大致说，我认为体制国家规划疆野，是王者保邦的制度。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，以守卫国家。自从五代离乱，各自占据城垒，四分五裂，七十多年。太祖、太宗、薛平、建伟，天下一家。当时议论的人竟命令江淮各州郡拆毁城隍，收缴兵器，撤除武备，二十多年。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，小郡减五人，以充作日常随从，名为长吏，实际如同旅人，名为郡城，荡若平地。虽然尊崇京师而抑制郡县是强干弱支的办法，也不是得其中道。我从前在滁州正值发兵漕运，关城无人守御，只以白直代替主管开闭，城池颓塌，铠甲兵器不完备，等一任为阳，称为重镇，却与滁州没什么不同。曾经拿出30副铠甲给巡警使臣弩弓张贤，十损四五，因为不敢擅自修理，上下因循，以至于此。现在黄州的城墙和兵器又不如滁州、扬州，万一水旱为灾，盗贼暗中发难，虽然想防御准备，何以支持？大概太祖削除诸侯跋扈之事，太宗杜绝建伟觊觎之心，不得不如此。然而设法就是，久了就会产生弊端，就弊之道在于因时制宜。快速如转圆规，固然不能浇筑古色。现在江淮各州大患有三，城池坍塌一也，兵器不完备二也，军队不训练三也，蒲州盗贼兴起，可见防备松懈。希望陛下特别决断，允许江淮各郡根据民户多少、城池大小一并设置守捉，军士多不过500人，练习弓箭，然后逐渐修葺城壁，修缮铠甲，那么郡国有防御的准备了，长吏免遭劫掠的忧虑了。奏书呈上，皇上赞许并采纳。四年，黄州境内两只老虎相斗，其中一只死了，被吃掉将近一半，群鸡夜间鸣叫，持续一个多月。冬天雷声大作，王禹偁亲手写奏书引用《洪范传》陈述警戒，并且自我弹劾。皇上派内侍乘一马慰问，设教祈祷，询问日官，说当地长官应当承担这个灾祸。皇上爱惜王禹偁的才能，当天命他一任齐州。王禹偁上表谢恩，有宣誓鬼神之问， 不忘生还。茂陵封禅之书，只弃身后的话。皇上感到惊异，果然到齐州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，享年48岁。讣告传来，皇上很痛惜，后赐齐家，赐义子出身。王宇称词学敏捷丰富，遇事敢言，喜欢褒贬人物，以正直行道为己任。曾说，我如果生在元和年间，在李绛、崔群之间做事，就无愧了。他写文章著书，多涉及规劝讽刺，因此被流俗所不容，所以屡次被排斥。所交游一定是儒雅之士，后进有文采的，极力赞扬他。如孙和、丁谓之辈，多出自他的门下。有《小处集》20卷，《成名集》10卷，《集义》10卷，《诗》3卷。儿子王家佑、王家言都有名。王家佑任管职，寇准问：“我治理开封，外面议论如何？”回答说：“人们说您即将入相。”寇准问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王家佑说：“依我看来，不如不做宰相为好。做了宰相，则名誉声望会受损。自古贤相之所以能建功立业，则被百姓，是因为君臣相得，如鱼得水，所以言听计从，而君臣都荣耀。现在您负天下众望，内外有太平的责任，您对于民主能像鱼得水吗？”寇准大喜，握着他的手说：“元之虽然文章冠天下，至于身识远虑，或许不如你。”王家佑官职不显赫。刘家言凭借进士身份担任江都主簿。宋真宗曾经阅览王宇称的奏章，赞叹其文辞恳切正直，于是访求他的后代。宰相将刘家言的情况上报，真宗立即召见应对，提拔他为大理评事，官至殿中侍御史。王宇称的曾孙王坟考中进士甲科，官至工部侍郎，被列入元佑党籍。张勇，字复之，蒲州鄄城人，年轻时意气用事，不拘小节，即使贫贱寄居他乡，也从不屈居人下。太平兴国5年，州里推举进士，众人商议以张勇为首选。有一位老儒生张谭尚未考中，张勇与寇准写信给州将，推荐张谭为首，众人赞许他能够谦让。这一年，张勇考中进士一科，任大理评事、鄂州重阳县知县，又升任著作左郎。因苏义简推荐，入朝任太子中允、升秘书丞、通判灵州和相州，请求主管蒲州市场税收，以便赡养家人。不久被召回，赐飞衣银鱼带，任郡一县知县。适逢李沆、宋时、寇准接连举荐他的才能，任命为京湖北路转运使，上奏请求免除归州、峡州的水陆递送夫役，随即转任太常博士。太宗听说他精明强干，召回朝廷，破格任命为余部郎中，赐金子官服。10天后，与向敏中一同被提拔为枢密直学士，同知瀛台通进封博司监管3班院。张勇得任并带部署，有小校违法，被鞭打致死，朝廷下诏追究其罪。张永峰还诏书，并且说陛下正将边防重任托付给张永德，如果因为一个小校的缘故就推究羞辱主帅，臣担心下面会产生轻视上级之心。太宗没有听从。不久，果然有迎宾胁迫控告军校的事件，张勇引用之前的势力进言，太宗改变态度慰劳他。出任益州知州，当时李顺作乱，王继恩、上官正统兵攻讨，但按兵不动。张勇用言语激励上官正，勉励他亲自出战，并设盛大的帐宴为他饯行。酒酣时，举起酒杯嘱咐军校说：“你们蒙受国家厚恩，无法尽职尽责，这次出征应当直捣敌营，扫平贼寇。如果旷日持久，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了。”上官正因此决心进军深入，大获全胜。王继恩帐下的士兵用绳索坠城连夜逃跑，官吏抓获后报告。张勇不想与王继恩闹翻，立即命令将逃兵捆绑投入枯井，无人知晓此事。当时正值贼寇劫掠之际，百姓多被胁迫，张勇发布文书，用朝廷的恩德信义晓谕他们，让他们各自返回乡里，并且说，以前李顺胁迫百姓做贼，今天我教化贼人做百姓，不是很好吗？当时民间有谣言说，有个白头翁武后吃人的儿女，全城喧扰不安。到了傍晚，路上没有行人，不久抓到制造谣言的人，并将其处死， 百姓才安定平息。张勇说，妖邪谣言的兴起是凶器乘虚而入，妖邪有形，谣言有声，制止谣言的方法在于时段，而不在于其瓤。起初蜀地士人知道相学，却不乐意做官。张勇查访到郡人张吉、李田、张奎都有学问品行，被乡里称赞，于是敦促勉励他们参加科举，三人全部考中，士人由此知道劝勉。有百姓上诉，张勇能明察实情，立即判决，人们都心悦诚服。好事者收集他的判词，刻板传播。张勇曾说，询问君子得到君子，询问小人得到小人，各自向同类询问，就没有不清楚的了。他治理政务，恩威并用，蜀地百姓既敬畏又爱戴。遭遇父丧，夺情起父，改任兵部郎中。适逢朝廷下诏穿，赏各州参用铜钱铁钱，每一铜钱当十铁钱。张勇上言，此前经过利州，以一铜钱换五铁钱，绵州一铜钱换六铁钱，益州一铜钱换八铁钱。如果统一法令，公司都不变。希望依循估折算缴纳铜钱。真宗即位后，加封左谏议大夫。咸平初年，入朝任给事中、户部使，改任御史中丞。成天节斋会时，丞相等高官有酒后失态的，张勇上奏弹劾。咸平二年，同知共举。这年夏天，以工部侍郎身份出任杭州知州。适逢年成欠收，百姓多有私自卖盐来维持生计，捕获犯法者数百人，张勇全部从宽处罚后释放。下属官员请求说，不严加惩治，恐怕无法禁绝。张勇说，钱塘十万户人家，饥饿者占十分之八九，如果不靠卖盐自活，一旦蜂拥聚集为盗，那么祸患就深了。等到秋收后，应当恢复旧法。有一户人家的儿子与姐夫争夺家财，姐夫说，岳父临终时，这个儿子才三岁，所以委托他掌管家产，并且有遗书，约定日后以十分之三给儿子，其余十分之七给女婿。张勇看了遗书后，斟酒浇地，说：“你的岳父是个聪明人，因为儿子年幼，所以托付给你。如果将十分之七给儿子，那么儿子就会死在你的手上。”立即命令以十分之七给儿子，其余十分之三给女婿。人们都佩服他的明断，任永兴军府知府。咸平五年，马之杰从益州调任延州，朝廷商议可选替代的人。真宗因张勇此前在蜀地政绩优异，再次任命他至益州，并加刑部侍郎、枢密直学士，就地升任吏部侍郎。转运使黄官上报他的政绩，下诏褒奖赞美。适逢派遣谢涛巡视西蜀，皇上于是让他传谕张勇说，有爱卿在蜀地，朕没有细顾之忧了。回朝后，再次掌管三班院，监管登文检院。张勇刚直，中年时脑部生疮，很影响梳头戴帽，请求任颍州知州。真宗因为他公正耿直，有声望，两次任益州长官，都因政绩闻名，不因治理小郡。令中书省召见询问，准备委任他青州或真定，让他自己选择。张勇推辞不就，于是任命为升州知州。大中祥符初年，加封左丞。三年春，周明因张勇任期已满，请求留任，就地转任工部尚书，令其再任。这年秋天，因江左旱灾欠收，任命他充任升、宣等十州安抚使，进封礼部。皇上听说张勇脑疮严重，怜悯他，令薛应成一马前往替代，召他回京。因病未能觐见，遗憾不能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，于是直言上奏说，近年来耗尽国库积蓄，竭尽百姓膏血，来供奉无用的土木工程，都是贼臣丁未、王钦若开启皇上奢侈之心造成的，不诛杀他们，无法向天下人谢罪。奏章上了三次，被调出京任陈州知州。当初张勇与青州傅林年轻时同学，傅林隐居不做官，张勇显贵后寻找傅林三十年未能找到，至此傅林前来拜访。看门人禀报说傅林求见，张勇责备他说，傅先生是天下的贤士，我尚且不能与他为友，你是什么人，竟敢直呼其名。傅林笑着说，分别一事你还这样，这难道知道世间有傅林吗？张勇问，过去为何隐居，现在为何出来？ 傅林说，你将要去世了，来告诉你一声。张勇说，我也知道。傅林说，知道又何必再说。第二天告别离去。一个月后，张勇去世，享年70岁。追赠左仆射，谥号中定。张勇刚直自任，治理政务崇尚严酷猛烈，曾有小吏触犯他，张勇给他戴上警枷。小吏愤怒地说，除非杀了我，这枷锁永远不脱。张勇怒其悖逆，立即杀了他。年轻时学击剑，慷慨激昂，喜欢说大话，乐于做奇特节操之事。有一个士人到远方州郡做官，被仆人挟持，并且想要娶他的女儿为妻，士人无法制服。张勇在驿站遇到他，知道了这件事，就假装借用这个仆人做车夫，独自骑马到近郊，到树林中杀了他后返回。曾对朋友说，我张勇侥幸生在清明之世，读典籍来约束自己，否则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？所以他说，侍奉君主的人，廉洁不说自己贫穷，勤劳不说自己辛苦，忠诚不说自己效劳，公正不说自己有能力，这样才能侍奉君主。性格急躁果断，病情严重时，饮食就更加痛苦，驾驭下属更加严厉，尤其不喜欢别人跪拜，命令点客预先告诫阻止。有违反的，张勇就连续拜个不停，有时傲慢的坐着骂人。真宗曾称赞他的才能可任将帅，因病未能完全发挥其才能，自号乖牙，认为乖是违背众人，牙是不利于物。有文集十卷。弟弟张申，任于不员外郎。论说传说，国家有道，言语正直，行为正直，这三个人身怀骨梗正直的节操，卓然成为名臣，这是所欲时势使然。王禹称抵御戎狄的策略，后来果然符合他的预言，而他的醇厚文辞、深奥学问被世人尊崇仰慕。胡泽在死后特别降下褒奖之命，来显扬他的正直操守，与那些唯唯诺诺、阿谀奉承、只求保禄顾位的人不同。张勇所到之处都以政绩闻名。天子曾说，张勇在蜀地，我无西顾之忧。他受到的褒奖就是这样。然而他们都刚直自信，命运不逢时，所以未能被充分任用。